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我是你的属灵伙伴丽文，感恩能够与您一同学习神的话。我们说到，当以色列人责怪摩西连累他们，摩西转向神诉苦，神便再一次的告诉摩西，他必会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但是当摩西对被逼害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保证的时候，他们却不肯听。好，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发展。我们今天呢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六章九到二十七节。请我们翻开圣经，出埃及记六章九到二十七节。第九节开始这么说，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氏，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培、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凡、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好，我们读到这里。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肯听摩西传达的信息，有关神会用他大能的手帮助他们脱离埃及的欺压， 因为他们因苦功愁烦，在第九节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在困难压力之下就听不见或者是不肯接受从神而来的安慰和应许呢？人的应许常常是空话，常常会改变，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但是我们往往宁可依靠善变的人，却不愿意相信永不改变的神。以色列人的灰心丧志似乎也影响了摩西。当神要摩西再到法老面前的时候，摩西就认为，如果连以色列民都不肯听他的话，更何况法老呢？然后摩西又提起往日的借口了，在第十节，他说自己拙口笨舌。因着摩西向神的推托，神再次的指派摩西的哥哥亚伦做他的出口。由于他们即将执行命令，所以呢，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就看见插入了摩西的家谱，证明他们与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我们看第九到第十三节有四个重点。以色列人跟法老拒绝摩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神差遣摩西。然后第三点呢，摩西的推脱。最后第四点，就是亚伦被差派代表摩西。第五节就提到神听见以色列民的哀声，就采取拯救行动。第九到第十三节呢，就强调以色列人、法老都不肯听，那就是在第九节、十二节、三十节，还有第七章的第四节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法老和以色列人都不肯听，甚至连摩西也曾经不听从神，还借此推脱。但是神不会因为人的拒绝和推脱就退缩放弃。神言出必行，但是他会按照人的回应来改变他的方式。我们就看到第十二节啊，摩西呢就用他自己的理性来分析，来判断侍奉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是没有口才的，加上以色列民不信任他，法老刁难他，那这种差事啊是不可能成功的。第十二节呢，摩西重新提起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在英文圣经 NIV 呢，是说到我是用结巴嘴唇说话的人， I speak with faltering lips。 这个摩西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口才呢？是不是他的推脱呢？不管是怎么样啊，即使是真的，我们看见日后摩西如何在神的恩典中成为一代伟人。可见神可以使用最卑贱的器皿完成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只求忠心摆上，好好的回应神的呼召就可以了。所需要的装备跟资源，神会陆续供应，如同神老早就为摩西预备了亚伦。好，让我们接下来看看第14节到第27节。这是家谱这一段。根据赖建国的研究呢，他指出这一段家谱一方面是连接摩西和亚伦的侍奉，还有列祖的家谱。另外一方面呢，是把列祖的家谱呢收窄，并且转接到利未家的侍奉。这一段家谱跟创世纪第26章第8节以及以下的那个经文呢，和民数记的第3章17节和以下的经文的家谱是非常相似的，特别是雅各家第3代的人名和次序都是相同的。马克思就指出这一段家谱分为3段。他说第一段是流便跟西缅的后裔，那是在第6章14、15节，然后就是利未的后裔，那是在16到19节，以及利未的儿子歌侠的后裔，是第6章20到25节。由于这个家谱具有强烈选择性，只记载雅各、 前面三个儿子的子孙，比较不像是雅各后裔的家谱，而比较像是腓尼哈祖先的名录。虽然在第23节有提到属于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但是呢是完全没有提到犹大跟他的后裔。那这个家谱呢插入这个上下文呢，是围绕着这个家谱的双重外观。家谱的中心其实是20节的摩西和亚伦。这一段的家谱啊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它只记载雅各前面三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和他们的后裔。没有像其他一些家谱把雅各12个儿子的家谱都记下来。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不是提供一份完整的家谱，而是把利未和雅各的儿子连接起来，并且给予摩西和亚伦以及以色列12个支派的血脉关系。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这个家谱呢它就是只有利未、歌辖、暗兰这一祖孙三代的寿数被记载下来，显示这个重点是在介绍这一个家系。那么第三个特色就是只有亚伦的父亲暗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三个人各记载了他们的妻子的名字和家世，反映了神看重大祭司的婚姻，特别提到西缅支派中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似乎是要跟亚伦家族都娶以色列家的女子这件事情呢做对比。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这个家谱在出埃及记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家谱跟第一章一到七节以色列的众子名录是同看的，使到这个故事呢更集中在单一的家庭。第二个功能就是它要引起这个家庭当中最主要的人物更显出他们在接下来的故事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强调利未人，特别是大祭司亚伦家系是以色列救恩的中保。我们看一下第19节讲到暗兰这个人。第19节暗兰这个名字呢意思是民被高举，以色列民的民，人民的民啊，民被高举。根据民数记3章28节，在摩西的时代呢，暗兰的后裔可能已经有几千人了，暗示着这个暗兰是摩西的早数代的祖先。有一些学者认为歌辖族先后隔了好几代有两个暗兰，一个是歌辖的儿子，另一个是摩西跟亚伦的父亲，但是写作传统呢就将这两个人弄混了。好，我们再看20到25节，这里呢记载了歌辖的后裔，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后来利未记18章12节呢就禁止人跟姑姑结婚，不过创世纪20章12节也记载律法颁布以前是没有禁止这种近亲结婚的。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名字就是约基别。约基别的意思是雅伟是荣耀，就耶和华是荣耀。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26章59节说约基别是利未的女儿生在埃及。那这是耶和华名字呢第一次用在人的名字当中可见在 摩西以前人们呢已经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并且喜欢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来为人来取名了。耶和华呢就被缩写为约，所以约基别这个名字里边就有耶和华名字的缩写。在许多人的名字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约沙法、约西亚、约哈难、约拿丹都有约这个字，就是耶和华的缩写了。好，那我们看这个约基别，他为暗兰呢就生了亚伦和摩西。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呢，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只告诉我们摩西的出生，现在来到第六章，在这里呢才说明了摩西的父母亲是谁，而且他们还生了摩西的哥哥亚伦，亚伦呢就比摩西年长三岁。然后呢撒玛利亚五经跟七十士译本呢在这里还加上了米利暗。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四节来看呢，米利暗应该是比摩西和亚伦又年长几岁了。希伯来人说明身份的方法呢是列家谱，列出家世，表明摩西和亚伦的身份，为着接下来的使命。胡维华博士就认为，出埃及记的作者摩西在写到这一段有关他对神的呼召之推脱的时候呢，摩西开始数算以色列民的家谱，数啊数的数到了他自己。在数的过程中，他似乎希望可以有人取代他去执行神的使命。无论如何，神呼召了他，拣选他作为这次大使命的执行者，所以摩西也只好听命了。好，那有关家谱这一段呢，让我们下一集继续讨论吧。好，我们就研究到这儿咯，我是丽文，再会。